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领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遵顺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好的，谢谢啊。这个第二段的话呢，其实还没有讲完啊，到第二章呢继续讲下去啊。但是我们这个恐怕已经有足够的东西 大家对现在对于这个被掳归回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时间啊？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已经断断续续的讲了不少，然后我在每天写的东西里面最近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所以这个时间上跟哈该书的时间是怎么对的？谁能告诉我们？因为前面哈该是大力乌王第几年呢？几月啊？
六月。
六月，还有呢？
六月、九月，什么交叉的？
对，他还有七月，对吧？
对，这是八月或十二、十一月。对。
对，所以呢，他的第一段话呢是插在我们上次读的哈该书第二章头一段和第二段之间，因为哈该书第二章讲的是七月讲完话，九月再讲，这是八月讲啊。哈该书九月讲完呢就没再讲了，然后呢撒迦利亚再接在后面讲，所以我们真的要读的话是应该把这两章呢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他这个头一段是说什么呢？七月的时候说什么？撒迦利亚八月的时候说什么？
就第一段就是说神以前跟他们的列祖说话，但是他们没有听。那现在神跟你们说，神还在继续在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像列祖一样，要引以为戒，是这意思吧？
那
这个
跟哈该书二章第一段是干什么？它跟第一段的关系比较大呢，还是跟第二段的关系比较大呢？大概说第一段是七月嘛，对吧？第二段是九月嘛，那这个是八月，那要么就是连在前面，要么就是后边，要么两个都有关系。这什么样一个关系呢？百姓这样连续听下来，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断开来听的。
就是九月说话应该有相连嘛。
啊，对对对，他根本就可以接着读下去的。耶和华已经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怎样行了。直接就可以接到哈该书的这个九月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有人用一斤兜着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是吧，算洁净吗？都是死尸，碰到死尸算污秽吗？这段话呢实际上呢就是应该插在那边啊，这样就比较清楚了。那这段话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一直读到现在，有好多好多这样责备的话啊。每次我们读到责备的话呢，我们就看看说，哎，这段责备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哪些话是新的？大概的意思是讲过好多次了，对不对？你像读过去的时候，这头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哪一句话最打动你呢？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对对，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就着当时的状况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头？
那这个可能算是一个应许了。那但是这个应许的前提就是说，他们肯定以色列人还没有转向耶和华，或者说转的不够到位，
或者是转的不错，还继续转，鼓励，
对，
都可以。对吧，
呼吸又转回去了。首先他们从物理上已经开始要转了，就是他们要回归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他们回到他们祖宗所侍奉的耶和华的那个殿那里，不但要回到那里，还要重修殿，花代价，花功夫。但是神呢并不满足于这个，他是要让你们的心要转向我。就像那个马拉基说的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做个辨别，就是这个心呢、他最终要的还是心。他跟那个井边的妇人所说的也是啊，要心灵和诚实、最终他要的是心。
讲道的人就是赖皮，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赖皮呢？就是他开始引到别的圣经去了，对吧？你要就着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当时这批人来讲，到底这些话有什么重要性？我们从这个角度的就比较能够抓到它的重点。
转向呢，就是面对面对着神啊，要离开呀、不离开也白转。
他们现在离开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或者怎么知道他还没有离开，或者怎么知道他转向了还不够？这 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感受啊，所以我还是劝大家，第一个就是先留在当时那些人听话的体会，因为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啊，你替以色列人想一想啊，我最近一再的跟大家写的就是说这个利未记26章，因为我们常常忽略掉啊这些的圣经。利未记26章有什么重要呢？利未记26章就是小的生命记，以后的生命记是从那里引申出来。利未记26章第一次跟他们讲，耶和华第一次跟他们讲，你们侍奉我还有一个讲究，你这个讲究是什么？你不要不听话，把你打发到列国去。让你大大的吃苦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什么时候呢？我会再向你们施恩典，就是你们未受割礼的心谦卑了，然后呢，你们也服了你们罪孽的刑罚。哎呦，这个很难哦，对不对？那未受割礼的心这个话呢，这不是保罗发明，是耶和华自己发明的。但是这件事情从开头他在利未记里就已经讲了，你那个心呐、啊，没有受割礼的心是什么？不谦卑的心。什么时候谦卑下来？什么叫做谦卑下来呢？你对于我加在你们身上的刑罚呢，你要服气了。就是说，我是因为你们的罪孽加给你们，直到你们看见这件事情，我是不会把你们再带回此地啊！这是很早很早就已经讲清楚，是距现在是已经1000多年以前就讲清楚了。哈哈哈。那么既然70年已经满了，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到耶路撒冷了，这就表示这些百姓怎么样啊？乖了没有啊？乖了，乖了，乖了。但是多乖多乖，他们没有拜偶像，他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去娶外邦的妻子。诶，他们真的是很乖啊，我这几天在跟大家整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要知道，这个波斯王古列作王元年出令说，你们犹太人中间凡是愿意这样做的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圣殿。这个是波斯王讲，这不是耶和华讲，这也不是但以理讲的。他元年出令，他们到了8月7月他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这现在是第二年，他们其实7月8月就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完全自动自发的，是上万的人啊，就回来了，把一切都丢下就回来了。这听古列王的一个恩准，一个说你们可以这样做，他们就来了，就表示这些老百姓怎么样啊，不错啦，要不要我们试试看啊？试试看，各自跟我们叫回国，回国，回国！哎，叫了几年了，没有人回去嘛。他们这令一出来，他们马上就走，而且走的时候，你看他们这个诗篇里面讲的，是不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呐、啊！神真的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百姓是其实早就已经转向神了。转向神呢，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啊？他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工建造，对不对？他们很快就把殿的根基立下来，所以上一次哈该才会讲，叫他们去，你们追想从立了殿的根基，因为他们很快就把殿基根基立好了，那个根基立好了，上面房子还没盖起来。根基立好的时候，老年人哭呢，少年人就笑嘛，因为老年人见过嘛。那上次哈该书第二章也讲了，你们要去想一想啊，这个殿不是叹为无有，是这么的不起眼，它就是个3层楼的东西。当时呢，从他们立了殿的根基，因为周围的人来捣蛋，他们就停工。这一停工，停到哈该出来说话，就是大力乌王啊。从古列到大力乌王时间不是很长，也有这么10几20年了啊，详细的数字我不记得了。那这时候哈该再出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建，对不对啊？谁说这个世界还没倒啊？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所以要开工，那百姓就开工建了。 那这时候旁边的人看见呢，再上书大力巫王呢，这个结果还没下来，但是百姓已经在见了。那他们上书的时候讲的说，这些人呢做工那个速度甚快，所以他们在大概两三年，那是五年，最不会超过了，这是可能是两三年的时间就把殿就建完了。也就是说，他们当初如果好好的建的话，其实很快就建完了。那虽然如此，他们建殿建到现在，少了什么东西啊？这你要去想啊。对他们来讲，第一，我们是听见古列王给我们下了一个令，七十年未满，我们挣得满了，哎，我们就都回来了。其实那时候回来就是犹大、便雅悯两个支派加上利未人，然后周围的人呢，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给他们啊，哎，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对吧？回来干什么呢？重归故土，这是神的应许，然后我们要建神的殿。那建了以后怎么样？哈该如果不讲这些话，跟你说他这根本不知道建了殿干什么。古列王说建殿，古列王有没有说建殿干什么？古列王说建殿替我和我的众子祈求啊，那这个鸽子斑鸠他们就不干了，对吧？啊，你让我建教堂，建了教堂替习近平和他的儿子，习近平没儿子，习近平和他女儿祷告，这我才不干。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只有这个东西啊，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为满，耶利米没有说为满了以后到底怎么样，这讲了一些很模模糊糊的话。现在这个回来建殿是谁的主意啊？是借着古列王说的。哎，那当然从前以赛亚书里面说了很多古列王的好话，对不对？借着他做事，那就来吧，就去建殿啊。以前我们有个殿，现在殿给拆了，我们就再建一个殿。然后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看呢，为什么第一百姓会仇敌，一下火他们就停工了，为什么？老实说，他们不知道建了殿干什么，所以才会有哈该书一开头所讲的，啊，我们在说这个建殿的时候未到，懂得吧？这殿是要建啊，但是别急，因为神没有时间表嘛。就是我们回来可以建殿，那既然又不顺利，对吧？后来上级又下了命令，那就不建吧。也许这个时候还没到。是不是？因为七十年荒凉为满，没有说你们马上要把圣殿建起来，这是古列王的意思。现在古列王呢也已经归西了，是吧？所以百姓才荒废下来。好了，哈该开始说你们要起来建，也就是说百姓的心里面啊，一直还不知道建了这个殿之后是什么。我们现在是知道，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是吧？神借这个圣殿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当初不知道，他就觉得就是盖个殿，回来呢不是特别顺利。哎，那这里边还有讲究啊，他为什么不是特别顺利？你要知道，这个他们上书到巴比伦的时候，古列王可能已经死了，但以理也可能已经死了，就他们朝廷里面这个撑腰的人没有了。啊，有这个可能，因为没有办法真的很确定但以理到底是什么年代，尤其这个那边也有个大礼屋，这边也有个大礼屋，所以讲什么的都有。但是大致上来说，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以斯拉记载说他们告犹太人到底是告他们什么事儿？大家记不记得？就检举告发，对吧？现在在国内最流行检举告发啊。那时候他们一共检举告发两次，这两次检举告发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检举告发，政府一看停工；第二次检举告发，政府一看继续建。两个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啊？大家记不记得？
拉记第四章，这个殿盖好了就不给王上税了，王就受亏损了。
他是说这个殿吗？他主要在告犹太人干什么？第一封信非常非常重要，是这个城，不是这个、
啊、他的城，
那个城，他们这个城墙已修好了，就不给你上税了，是这个意思。这些人很聪明啊，周围的人他们晓得，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古列王下令叫他们建殿。可是建着建着，百姓开始建城墙了。我们今天不太这样想，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你读圣经啊，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啊，要按着他的顺序来。因为我们今天说尼希米修城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不是。古列王叫他们修圣殿，有没有叫他们修城墙啊？没有。哎， 哈该起来说话，有没有叫他们建城墙啊？没有诶，你到了撒加利亚书往底下好像第二章就有了。撒加利亚特别讲他所看见的一个意象，是耶路撒冷是一个没有墙的城，像是一个村庄一样，里面有孩童在里面玩，因为耶和华要做四维的火城，要做里面的荣耀。哎，但是百姓敌人一吓唬，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这个想出来的办法是什么？
建城墙
啊，川普办法，对不对？先把那个围墙给他做起来，呵呵，这城墙一盖呢，人家一告状了，他们就非得停工不行了。可是你说他们如果不怕敌人的惊吓，他们就是再撑个两三年，这个圣殿就盖完了，你知道吧？整个的问题出在他们盖城墙。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读尼希米记，要知道尼希米记是比这个还要晚，接近10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他听见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对不对？他心里面难受，那神王也恩准他，那他要回去真的是要盖城墙。可是这第一批的回归的人是没有叫他们盖城墙啊，他一害怕他就盖城墙，盖出麻烦来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停工了，就说耶和华建殿的时候没有到。那该不该建？该建啊，什么时候建，怎么建呢？啊，就慢慢来吧。啊，就像我们现在最喜欢讲，那教会是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人无完人，教会没有问题的教会，我们就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挨着撑着，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啊？对，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啊。那当时的百姓也是就是这么想的，哎呀，就摆着吧，摆着吧。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还不知道，还没有底，关于建的这个圣殿。干什么才这么容易就被人家泄了气儿了？那现在哈该讲了三段，撒加利亚来讲。撒加利亚讲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转向我。”刚才已经说了，犹太人确实是转向神了。加了后面一句话，你知道这句话是新的，你晓得吧？这句话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有着无比的力量，因为直到现在，耶和华还没有亲口跟他们讲说：“我转向你们了，过去的事情不算了，你知道吧？”他现在把这个列祖的问题拿出来，其实就是跟他们讲的过去的事情不算了。因为上次哈该说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我转向你，我转向你们比那个与你们同在呢就更近一级了。哈该书讲到我与你们同在，还加了一句说是照着出埃及的时候我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呢，你们列祖从埃及到列王所犯的一切罪呢，我现在呢不算了，照样与你们同在。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查但以理书，但以理那个祷告太重要，那个祷告就是说我未受割礼的心，我们列祖的罪孽我们通通都认了，他这么一祷告神就已经认了。现在更不得了，我的心转向你们，就是说我跟你们的同在啊，跟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没有区别。我跟你们的同在，我现在与你们的，我们就用这个字来讲好了，我现在对你们的热心，我对你们的关心，我对你们的爱，我与你们的，我给你们的支持，我给你们的鼓励，呵呵，我给你们的赐福，就好像这一些一切的过犯，以色列国所有的失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你们就好好的去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你们就好好的把这个教会做起来，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叫做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话是这些被掳的子民从来没有听过的，这句话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听了可是舒服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你要怎么样去从里边啊得到东西的一个读圣经的诀窍，你要顺着它的顺序来嘛。只是说跟他讲了，哎，这个转向呢一定要离开，要回头，所有的恶道恶行啊，你们列祖所行啊，你们千万不要再去犯这个错了。我现在已经转向你们了，哎，我们中间的关系非常的好，是不是？你们就放心去做就是了。那从第一章第二节的话，就是说我现在不再向你们发怒了，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的怒气过去了，当你们回到耶路撒冷，你们好好建这个殿，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的怒气过去了，你们只要专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为什么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呐、啊，跟我们很像啊，这段历史跟我们的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再说一次，他们回去不用政变啊，不用组织政党，也不用建城墙，呵呵，也没有叫他们以色列复国，什么都没有，你们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哎，这就跟我们很像了，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法老，所以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波斯王的权下，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了啊，所有的门徒还在罗马政权的权下，对不对？罗马帝国过去了呢啊，现在从路加到这个Franca 通通都还在这个习大大的权下，这是非常非常像的。别怕啊，别怕，哎，我们所需要做的，从个人来讲，从群体来讲，一方面是离开恶行恶道，对不对？我们要转向他，他就完全的转向我们。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教会，因为神要借着教会同在，神要借着这第二个圣殿。其实第二个圣殿，你说耶和华到底跟他有多少的同在？这第二个圣殿整个就是在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哎，我上次也提醒过大家了，主耶稣讲说，你们拆毁这殿。那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为什么耶稣用这种啊，用这样的语气来讲？还记不记得？因为哈该、撒加利亚、所罗巴伯他们建的殿，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被犹太人拆掉了。那主耶稣那个圣殿是什么？那是大希律盖的大三字教皇气派。这第二个圣殿存在的价值是迎进主耶稣，这些子民存在的价值，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啊，后来耶稣的门徒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爸妈老西面，就是这时候被掳回归的后裔。这些被掳回归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所教的幼儿园呐、啊，哎呦，那可是重要。这些孩子在长大，哎，没有多久啊，真的是没有多久啊。西面小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幼儿园教的啊，这些人回来，他们就真的就离开恶道了。啊，等等等等等，真的等到弥赛亚，就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腓力所讲的话是最了不起的。这人还没有跟到耶稣啊，他就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了。耶稣，摩西所记的众先知所说的啊，律法上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知道这么清楚，很不得了的事情。他这个是哪里来的这种天才儿童？就是从现在回来这些人的后裔。啊，我说为什么要把圣殿建好？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尽管你就睡了啊，你们这一代还没看见什么效果，但是神一定做工。这些人的后裔，他一再的记，这个是从多少42896是吧？多少我老是忘记。对，你从那个家谱里面查，你大概十之八九你会查到耶稣的这些门徒是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些人就是这么回来的嘛。所以这是就着。那个时候的耳朵来说呢，是特别重要的话。